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敦促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北约携手对抗霸凌和胁迫。他说中国的崛起正是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军势，加剧争夺经济和技术霸权的竞赛，大幅加大对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威胁，加剧围绕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竞争。斯特尔滕贝格仲表示，为应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后果，北约需要团结一心。北约国家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在斯特尔滕贝格发出上述呼吁之前，6月5日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八个创始国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员组建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联盟成立的当日，位于欧洲东北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跨党派议会代表亦都即刻宣布加入联盟，而在6月8日捷克议员宣布加入。在联盟成立的消息发出之后，中国媒体立即被联盟扣上了新八国联军的帽，意图唤起中国人对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的记忆。另外，中国媒体还试图弱化联盟的影响力，称联盟的成员是他的国内政治的失败者或者是政界的边缘人物。但是参加联盟的最初18名成员其实不少是各自国家的重量级现任的议员，譬如联盟成员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罗伯特·梅内德斯，是美国国会国家安全问题上面很有影响力的逮捕人物，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知名鹰派人物，在推动维吾尔人权法案、西藏人权法案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立法方面，这两个人都是积极的推动的力量。另外，卢比奥还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这个成立于2000年的委员会在美国政界很有影响力，委员会由国会两党议员以及高级政府官员组成，他的职责是监督和报告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状况，每年并且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在星期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亦都发出了相同的信息，他在写给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海伦皮尔斯的信里面说，英国和美国必须共同捍卫民主以对抗中共。来自澳大利亚自由党议员安德鲁·哈斯蒂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哈斯蒂曾经将中国共产党比作纳粹，呼吁澳洲政府看清威胁，中国方面大为恼火，指责是冷战思维。德国议员迈克尔·布兰德来自德国总理默克尔所领导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他是该组织的人权发言人。布兰德曾经多次在德国公开反对政府对中国叩头。另外，德国中间右翼联盟六党前党魁、现欧洲议会议员布提科费尔亦都是联盟的成员。有分析人士指出，其实这些人是整个西方社会内部保守派鹰派的代表。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宣告成立的视频当中，议员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挑战，一个将会定义整个世纪的挑战，这个挑战将会影响他们所有的人以及跨代政权政府，不同党派无一幸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认为，这次疫情帮助西方了解到中共的本质，他说今日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共对自由世界秩序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新冠病毒大流行无可辩驳地暴露了中共的真实本质，并且告诉大家为什么开放民主的社会必须再次建立一个志在保护和促进全世界民主价值观、宗教自由和人权的联盟。约翰夫·博斯科是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 他對美國之音說，西方目前是被真正的中國威脅喚醒了，習近平在盡他最大的努力正是喚醒大家，大家應該繼續觀察他。他說其實西方早就應該對中國採取措施，如果西方真正領悟了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的話，他說這些意味著什麼呢？這些就意味著不要讓世界其他地方知道他們真正的能力和他們的意圖。你仔細想想，這些是一個非常令人恐懼的消息，但是大家就接受了幾十年隱藏等待，這些看起來是非常普通的政策，但是非常險惡。目前習近平說，我們不再需要隱藏了，我們不必再花時間，我們可以挑戰了，我們可以更加積極向世界挑戰，西方正是衰落，美國作野沒有辦法跟他們競爭。美國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葛萊爾在5月底在華盛頓的舉行的一個有關疫情之後中美關係的線上研討會上說，新冠疫情帶來了最差的中國的外交。葛萊爾說，在他看來，這次的大流行病帶來了中國外交政策之中最差的一面，他希望中國人可以看到他們目前和世界其他地方打交道的方式會令到他們在國際上最終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雖然這樣做或者有助於他們團結中國民眾支持中國共產黨，或者對他們在國內有利。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期間，中國政府不是反思自己在疫情初期的隱瞞和淡化給了全球帶來的可怕的後果，反而對批評者進行謾罵，同時仲試圖改寫新冠疫情爆發的歷史，譬如試圖轉嫁病毒的源頭，指責其他國家處理疫情不力，並且試圖阻止國際社會對病毒來源進行獨立調查等。其中最引人注目之中，當屬中共的一部分言人趙立堅的一則推文，他在3月13日在推特上面說，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這個表述至今仍然引起廣泛的爭論。在4月，中國駐法大使館網站駁斥法國某個養老院在疫情之中存在擅離職守導致老人餓死病死。在4月底，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威脅說，如果澳大利亞政府繼續推動調查病毒源頭，中國民眾可能抵制澳大利亞的產品或者旅遊。中國駐巴西大使就針對巴西總統的兒子指責中共專制政權的說法，在推特上面稱他訪美之後傳染了精神病毒，他毒害了兩國人民的友誼。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呼籲就疫情在中國的發生發展並且全遍世界各國的問題進行獨立調查之後，中共新華社將蓬佩奧和白宮國家貿易和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稱作坑蝦二將。而在澳大利亞呼籲對疫情進行獨立調查之後，中國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來壓制澳大利亞。中國教育部在6月9日向在澳大利亞讀書的中國學生發出預警，稱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國際旅行和校園開放存在陰風險。5月中國對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大麥徵收高額的關稅。除了試圖改寫疫情歷史之外，中國還是大力宣揚中國體制的優越性，並且打造全球公共健康緊急狀態引領者的新形象，這些幾乎成為疫情期間中國的外交優先。中國甚至試圖將自己的紅色之手伸入美國的地方議會，改變他國對疫情的敘事。4月中旬，美國威士康辛州的參議院議長罗杰罗斯披露，今年2月和3月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向他发出了私信，要求他在州议会提出决议案，赞扬中共抗疫和中共为全球赢得宝贵抗疫时间等等。中共这样的做法令到中国的有识之士担忧，中国政府政策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史恩宏在5月8日在人大國際關係學院主辦以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與中國外交為主題的研討會上面說，目前的突出問題是不夠尊重世界，在大流行的疫情之下，驟然加劇了複雜性， 推進得未免太急、太快和聲調太高，從而效果和期望之間的差距頗大。他建議中國政府盡快和盡廣泛地改變這樣的狀況，不過中國政府看上去亦都沒有打算改變做法。在6月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為中國早前發表的為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之中的表現辯論的白皮書進行辯論，他說抗疫敘事不能夠被謊言誤導沾污，而應該留下正確的人類集體的記憶。除此之外，剛剛從疫情之中翻身的習近平還在華盛頓和其他國家忙於應對各自國家疫情自顧不暇之際，大膽推進中國一直以來面臨國際阻力的問題，在中國視為所謂核心利益的香港、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面，中國最近都邁出了更大的步伐，當然亦都遭遇了來自美國和西方的更大的抵制。5月底，中國政府宣布將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這樣使到一度因為疫情平息的香港問題再次成為世界的焦點。隨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要對直接或者間接參與香港自治的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美國國務院宣布香港不再擁有高度的自治權。事實上，除了疫情之外，香港問題亦都是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聯合行動的導火線之一。在香港國安法決議之後，英美澳加四國外長簽發聯合聲明，譴責北京強行實施國安法。在台灣問題上面，4月10日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編隊自東海出發，穿越太平洋第一島鏈。專家分析，這些是中國主要針對台灣就蔡英文政府拓展外交空間釋出的警告。6月4日美國軍艦再次通過台灣海峽。在南中國海，中國在4月18日宣布在有爭議的地區設立兩個新的行政區，隨後中國又宣布為南中國海的島礁及海底地物的命名，這些是中國自從1983年以來首次採取這類的行動。在這個之前，中國還在珀拉塞爾群島，即是中國稱之西沙群島附近，撞沉了一艘越南的漁船，後來中國海軍艦船和海警船包圍了馬來西亞的一艘鑽井船。6月7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並且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強調，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關係因新冠疫情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改善。馬朝旭說，他們的朋友更加鐵漢了，他們的朋友圈更大了，這些是事實。但是真相就是，新冠疫情令到中國遭遇1964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峻的外交環境，這些也是中國政府4月份的一份內部報告所承認的。因為新冠疫情，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歐盟在內的國家和地區呼籲對新冠病毒的源頭進行獨立調查，要求中國對新冠病毒的早期處理負責。在5月19日，世衛組織194個成員國在日內瓦舉行的年度大會上面一致同志，就該組織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措施進行獨立調查。另外一些國家的民眾和地方政府已經就中國在疫情早期的隱瞞對中國提出訴訟，向中國追責並且要求補償。中國同時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越發緊張。從美國方面來說，從貿易到技術爭端到美中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後的相互指責，到中國指責美國支持在香港的抗疫活動，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聯繫處於數十年來的最低點，對華強硬已經是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共識。而在民間，美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亦都越來越多。事實上，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出現的有選擇的經濟脫歐又進一步加劇的跡象。不少學者指出，疫情之後中美兩國將更加漸行漸遠，彼此的競爭亦都會越來越激烈。由於擔心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以及香港國家安全法，曾經同中國邁入黃金時代的英國最近亦都在度重新考慮同中國的關係。英國政府近日表示將會制定新的法律，以打擊外國公司進行的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收購行為。因為近期英國在香港成立國安立法問題上面頻頻發聲， 威胁采取措施，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是在度针对中国。另外，约翰逊政府做出了香港回归中国23年来最强烈的回应，就是中国若不终止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者将会得到成为英国公民的机会。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紧张关系也在升级，因为澳大利亚呼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中国已经几次利用经济力量在惩罚澳大利亚。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也在2018年开始恶化，2018年底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是来中国报复性地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且阻止了部分油菜籽的进口。上个月加拿大法院裁决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的程序将会继续。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也因为疫情和香港国安法受到影响。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若瑟夫·波雷尔5月底表示，欧盟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战略来应对日益自信的中国。在此之前，欧盟国家领导人包括法国和德国领导人都对中国疫情初期的隐瞒表达了不满。目前因为疫情的影响，双方准备将原定9月在德国举行的欧洲峰会延期。中国和自己的近邻印度的关系也都出现了问题。自从5月初开始，中印发生了2017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对峙，起因是中国军队越过了两国的实际控制线数公里。虽然有最新的报道说两国目前已经承诺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解决领土的争端，但是在印度的民间，特别是社交媒体上面，印度人掀起了一场抵制中国商品和软件的运动。日本虽然并没有和英美一起谴责北京推的港版国安法，但是日本政府4月宣布斥资帮助自己的企业撤离中国。疫情也对一向比较友好的中非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广州的很多行政和执法的部门和民众一度曾经对在那里居住的非洲人及非裔外国公民施行恐外排外举动，引发非洲民间的强烈的反弹。数个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大使针对歧视的事件作出解释。中国政府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恩宏在5月8日的演讲之中承认，中国正是面临挑战空前严峻。他说，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加上特别的重要的中国在恢复经济方面直面的内外巨大的困难，意味着中国总的形势远未变化得比新冠肺炎流疫爆发之前有利。对中国的几乎空前严峻的挑战就在前面。在被问及中国是否是北约如今的新敌人的时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坚称北京方面并非敌人，但他指出，去年12月北约各成员国领导人在该同盟历史上首次同意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的影响，包括中国研发能够打到北约盟国的导弹。曾经任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在6月9日在一个有关疫情之后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面说，虽然同中国分手并非大家所愿，但是中国在疫情期间所作所为显示同中国继续保持接触实在不容易。他又说，未来习近平可能会更加这样咄咄逼人。他说他认为这些是非常危险的一段时间，他想习近平认为自己是赢家，他后面会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可能首先从疫情之中恢复，中国拥有高超音速的导弹，拥有军事能力，而且他还觉得美国正是衰退和分裂。他说这样的领导层会令到和中国的合作更加困难，和中国的经济联合更加难以联系。麦克马斯特也建议美国应该联手欧盟、日本以及其他自由和开放的国家来到一起应对中国，明确告诉中国他们不会再被动接受这样的行为，他们已经决心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